好，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我们结束了四福音的读经，我们今天开始呢是《使徒行传》的讲课了。那么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主啊，我们一面感恩。赞美主，你在初期教会藉着圣灵所行下的这许多的奇事与大能。主，另外一方面，我们实在是感觉不配。主啊，这样的一本书放在你无用的孩子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圣灵自己的亲自来解释，亲自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学习。主啊，愿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你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愿我们大家都来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
阿门。
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阿门。
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记得我在四五年前，圣经概览班里面也讲过。但是现在重新拿起来准备，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我自己是不懂不明白，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会分大概4次来讲《使徒行传》，每一次呢大概是7章左右的篇幅。今天我会讲1到7章，然后下一次呢，苏姐妹会讲8到15章，第三讲呢是由弟兄，他会讲16到22章，然后最后一段，最后的7章是四恒姐妹来与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先有一点对《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概要的介绍。《使徒行传》很有意思，在圣经新约的编排中呢，它是放在四福音和众书信的中间，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把新约呢，福音书和书信连接起来。这个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福音是怎么在这小小的一群门徒中间能够广传开来，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传到欧洲、亚洲、非洲，甚至传到当时的世界的中心罗马。这个教会在短短30年里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是史无前例的，那么所以呢，有些神学家他们就这样说，《使徒行传》在新约里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四福音书你缺少了一本呢，你还有其他3本福音书可以参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都讲到主耶稣的生平。如果在众书信中少了一封呢，你也有别的书信可以参照主耶稣的教导、使徒们的教训。有些书信，我们知道保罗书信都有一些相似的记载，但是缺了《使徒行传》呢，你就无从考察当时候这个圣灵的降临，教会的诞生是怎么回事的？那让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本书。它的作者呢是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很有意思。路加是整个圣经新旧约40多个作者中唯一一个外邦人。他是希腊人，但是神使用他写了2本书，一本就是《路加福音》，一本就是《使徒行传》。他同时也是一个医生，作为医生呢，路加有他这个职业的敏锐的观察力和他擅长分析的能力。所以你看路加写的书，不管是《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他对一些事物的描述，比如说对疾病的描述，对年代的仔细的考察的记录，对《使徒行传》结尾保罗遇到的这个船难前后的，不管是从风向、从季节从这个星宿这些的记载，全部是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详细。可以说，他这个船难这一部分的记载，在航海史上也是成为一个佳作。到今天，如果按照路加所记载的那个季节啊、时间啊、方向去，还有风向去航海一遍，就得到的结果是跟《使徒行传》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那么， 这本书是写在主后65年，比路加福音稍微晚了几年。对象呢是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这个人呢，是一个罗马的官，可能也是希腊人，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这封书信是写给他一个人，不是写给群体。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称呼提阿非罗大人啊。但是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路加称呼提阿非罗啊，少了大人这个头衔。我自己在想，不知道提阿非罗是不是在看了路加福音以后，也接受了福音，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所以路加没有称呼他为大人。这只不过是我一个猜测啊。但是福音书确实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啊，让人接受了主做他们的救主。《使徒行传》的主要内容，它是接续了前书啊，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下集，可以说路加福音是上集，《使徒行传》是下集，两本书是前后连接的。那么，路加在后书里面呢，就向提亚菲罗叙述了基督的信仰是怎么从犹太人的中心耶路撒冷，一直向四周传播，传到外邦，最后到达世界的中心罗马。和地极，当时的地极是西班牙，人们认为那个就是地的极处了。据说扫罗也到过西班牙传主的道。使徒行传也叙述了教会是如何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以及圣灵怎么藉着使徒在各个地方奇妙的工作。其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这些神迹奇事就伴随着并且印证着使徒们所传的道。使徒行传的特点，这本因为是叫做行传嘛，所以它真的是充满了行动。以前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保罗，就是看到保罗，感觉他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又走到那个地方，好像是在一本地图一样的，充满了行动，很多的神迹。那么是谁的行动呢？严格的讲，叫使徒行传呢，不是很准确，因为行传里面只讲到集中在两个使徒上面，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保罗，其他的使徒有些根本也连名字也没有提到，所以很多的解经家更喜欢把它叫做圣灵行传或者圣灵福音，因为不管是谁在那里，哪个使徒在那里行神迹奇事讲道，都是圣灵在背后推动，在运行，是圣灵赐下的大能。圣灵感动、催逼、提去这个、做那个事，是圣灵在背后的一个形状。圣灵是耶稣的灵，我们的主虽然复活升天了，但是在圣灵里仍然与他的信徒同在和同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可以叫做耶稣形状，好像是接续四福音的第五本的福音书。四福音记述了耶稣在地上的作为，但是形状呢，记述了耶稣在天上。然而，他的灵继续的接着他的灵，接着使徒们在地上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紧密相连的。我有自己数过一下，虽然说我们圣灵在《使徒行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好像他提到有50多次。其实耶稣在行传里面提到有不止70次，但是上帝、神。这个字在《使徒行传》里提到150次，所以不管是圣灵还是主耶稣，最后是把我们引向父神，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个牧师很有意思，他把《使徒行传》叫做上帝藉着使徒身上的圣灵，通过耶稣的行传。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是从父子圣灵一起来看这本书的中心要旨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透过地上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他自己做见证，从而得着丰满的彰显。那么要节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啊，所以根据这一句的要解，啊，其中提到的几个地理名字，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作为三段来划分。第一段就是一到七章，啊，这个时候教会形成，主要是在耶路撒冷，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我们看到彼得，啊，讲过好几篇道，为主耶稣做复活的见证。第二部分呢，是在八到十二章，这个时候是教会的一个过渡期，因为自从第七章斯提凡殉道以后，教会受到逼迫，所以门徒开始分散，那么就有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人，啊，也有巴拿巴啊被差遣去安提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外邦教会的中心，安提阿是在今天的叙利亚，也有彼得传道啊给哥尼流，他们是在凯撒利亚，所以这一段时候呢，是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地方。第三部分呢是13章到28章，这里详细记述了保罗的四次旅行布道，啊，其中有到加拉太，有去希腊，啊，进入欧洲大门，也在亚细亚传道，最后一次呢他是没有回来，就是走上了不归路，来到了罗马。那么在这个一部分我们看到教会增长得很快，啊，外邦人有很多都来信主，罗马成为一个教会的中心。那么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把福音带到地极，所以是这样的三段的划分。今天呢我们会稍微讲一下一到七章的内容。那么在讲之前，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实在太多的地名，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或者中东人，我们不大熟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地图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地中海，然后这里就是非洲、亚洲，这是小亚细亚，这里是希腊。哦，好像这个电脑有故障，看一下啊，大家看得见吗？行吗？
看得见，看得见。
好的，我看一下那个，因为我做了一个 animation， 它好像没有出来，又跳走了。那我就点一下吧。耶路撒冷在这里，这是犹太教的中心，福音的发源地，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所在。后来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本来是以色列，也就是北国的首都，后来就是被亚述，人民被掳到亚述以后，是一个支派消失了，所以这里成为外邦地，因为亚述帝国把外邦人迁过来，所以这里的民种不再纯洁，都是有点混杂，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啊。这些撒玛利亚福音也传过来，这里是安提阿，就是11章里面基督徒第一次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而这里是小亚细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地名了，像以弗所像哥罗西，那么都在这里。那么保罗在布道所经过的路线上面，以哥念、路斯德，这些都在这里。然后过来就是希腊，这里是哥林多，保罗也去过哥林多比利亚菲利比是保罗所进去的欧洲的第一站，在这里特洛亚在这边最后的一次布道，保罗去了罗马，罗马就是在意大利的现在的首都罗马，当时罗马帝国这所有的范围都是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是一块很大的版图，而且在当时有很好的路，就是建筑通向罗马，所以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也为这个福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我这里呢有五颜六色的线，是代表了保罗所布道的四次行程。我想以后几位弟兄姊妹还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我就大概的给他看一下，紫色这根线是第一次旅行步道，它的形状像一个香蕉，是很短的一次。第二次的旅行呢是蓝色线，所以从安提亚一直跑到希腊，然后又跑回来，像一个花生的形状。好，第三次的步道呢是一个紫红色的线，也是很类似的第二次步道的路线，但是呢，他从希腊这一段从原路回来，然后呢。这里是通过以弗所回来，因为保罗在以弗所那里和众长老告别的这一次是非常的痛哭亲嘴，是很催人泪下的一段因为他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就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他们，就要被受到监禁戴着锁链，所以这第三根线呢有点像那个天鹅，因为他这一段回去的路是走原路回来的，像天鹅的。细细的脖子，第四根线呢是绿色的线，就是一条从耶路撒冷直接去到罗马，其中呢在这个地方呢遇到船难，后来被救起来以后，这个是不是马耳他？哦，这是格里底，不是，是其中的一个小岛，然后呢去到罗马。好，我们看下面，现在它就出来了，这些是几个地名。保罗在四次的旅行步道中停留的时候，写下了这15封的书信，所以这些地名我们将来都会很熟悉。那么《使徒行传》1到7章的概要，今天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周中的那个每天的读经中，我看到弟兄姊妹们有很好的分享，也为着这个感谢主，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第一章。讲到主耶稣的使命和升天，我就着重2点，就是主在复活的40多天里与门徒显现，之后呢，他要升天之前，所对门徒讲的两句话，一句是在1章4节，对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主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读到过，他就应许门徒，他去了要赐下保惠师圣灵来，他叫门徒不要忧愁。如今呢，主复活了，要升天之前，主给他们更具体的应许，就说。再等几天，再等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时候门徒他们都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是圣灵的洗，但是相信复活的主对他们的应许，所以呢热切的盼望。他们之后呢没有消极的等待，从第11节我们就看到，第12节里面我就看到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所以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等待的时候是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那第二句话，主对门徒说的是在1章7节，就是门徒说啊，主啊，以色列复兴是不是这个时候？主耶稣说，这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句何等的有力的安慰、有力的应许，虽然。门徒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国真正的有形的降临，但是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这个能力是为了要他们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或者说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被主的这一句。可以说是他升天前最后的一句话，所留下的这条命令所激励着。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要得着能力。这个能力能够使我们超越天然人所办不到的，来完成主所要我们做的事工。我们在后面几章在《使徒行传》整本书里面，我们都看到使徒们如何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在君王面前这样勇敢的做见证，和之前的人的性格完全判若两人，就是因为他们得着了圣灵的能力。那么第一章还讲到，就是 圣灵选立了马提亚代替犹大所丢弃的使徒的职分。那么第二章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在教会历史上最关键的这一段历史是记载在第二章里面，就是教会的诞生，第一个教会真正初期教会第一个教会的诞生。那么我们在那个第二章的描述里面看到，圣灵降临下来，有大风，有火焰的舌头，然后使徒们所得到第一个恩赐就是方言，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而这个时候，因为耶路撒冷是宗教的中心，所以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都在那边，他们都是讲他们所在各国各乡的方言和语言。他们听到使徒们这120个人讲的语言，他们就非常稀奇惊讶，怎么他们会讲我们的乡谈呢？但是有他们不明白是不明白，但是有的人就会讥笑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所以面对这一个无端的指责，彼得他们站起来解释就接着这个机会讲道告诉这些从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先知里所指的那一位大卫诗篇里所指的那一位救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不久前被杀被害，但是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因为他复活了，他们都是见证人。所以这些的道理使得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听了以后扎心，愿意悔改。那么彼得指出了悔改的路，就是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当天讲到就有3000个人受洗得救，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教会的第一诞生就有3000个人的加入，一下子主将这个得救的人数这样大的加给他们。当初因为五旬节的这个日子，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五旬节是就是神在西乃山上将律法赐给摩西的那个日子。在那个时候，摩西下山以后，因为百姓拜金牛犊犯罪有3000个人死亡。但是在新约里面，圣灵降临，有3000个灵魂得救。然后初期信徒、初期教会的这个生活的特征就是凡物公用，他们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在殿里敬拜在家里每天掰饼，存诚实的心用饭，他们一同祈祷，他们赞美神，是一个非常美好纯净的一个团契，就好像天国在人间。记得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讲到，我们非常羡慕这样的一个教会，好像非常的完美。第三、第四章记录的是美门事件，也就是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前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乞丐以及由这个事件引发出来彼得对百姓的讲道，以及第四章里面彼得被捕和被带到公会前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个事件，彼得有2次的机会他讲道为主做见证。所以跟随主，我们的特别是使徒，特别是服侍神传道的人，他们的生活好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是处处遇到麻烦，处处遇到危险。但是依靠着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主耶稣神却能够将每一次的危机转化成为传福音的良机，使得他的道就借着这个机会被传扬开来。我们看到不管百姓也好公会那些宗教领袖也好，他们对彼得所行的这件神迹呢是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你是用什么能力做到的，你是奉谁的名做到的彼得对百姓的回答是，你们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力量做到吗？不是的，我们是因为信他的名，就是主耶稣的名，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全然好。那彼得当他被带到公会面前，对着这一切的文士祭司这些宗教领袖们，他所做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他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彼得之前是很胆小的人，为了怕自己受罪担罪怕死，就在3次在大祭司的使女面前否认耶稣。 但是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他这样的回答叫这些祭司们也很吃惊，看出他是没有学问的人，就是没有读过书的渔夫嘛，又是胆小的人，怎么可以有这样大的胆量？而且他说的话又在理，无话可驳啊！这个人又是一件明明的是一件神迹，以前大家都认识他是一个瘸腿，在美门前是不会走路的，但是他好了，所以就恐吓使徒，禁止他用奉着这个名讲论。他是彼得的胆子更大，他说你们要禁止我奉这个名吗？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看来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把这一个听从你们人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让那些官长们自己去考虑对不对。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我们不能不说，这样一来官长们竟然想不出法子，只能恐吓一番把他们放走了。所以使徒们被释放以后，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回到住的地方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以后，就一起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呢？他们祷告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求神迹奇事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扬名，不是为了他们哗众取宠，而是为着他们所传的道，他们神迹奇事能够印证所传他们所传的道，印证他们所奉的名所传的道，就是神的圣仆耶稣的名他们这样的祷告是大门神的喜悦，所以有地大震动来回应他们的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更加的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的胆量可以在以后几章我们继续的看到这里呢我穿插两张的图片。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罗马的梵蒂冈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圣彼得大教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最宏伟的教堂，是以耶稣的大使徒彼得的名字所命名的因为后来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以后我们知道他们就开始政教合一，然后呢就用了很多的金银来装饰这座的大教堂，因为代表了这个政府的权势。那么它里面可以说是金碧辉煌有个故事，据说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刚刚建成以后呢，有一个天主教很著名的一个圣徒，他去参观，那么教皇呢就带着他四处的参观，然后还给他看很多珍藏的宝物，然后教堂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了我们现在非常的富足。这位圣徒说，是啊，现在你金银都有，但是那奉拿撒勒名耶稣的名叫那个瘸腿起来行走的能力却没有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初彼得他是一个贫穷的渔夫，四处传道，他们没有物质上的任何丰富，他对乞丐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团体经营都有，但唯独缺少了那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那个能力和圣灵的同在，那是很可悲的。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五章讲到一个初期这样完美美好教会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一起来欺哄圣灵以及彼得第二次被捉拿。那么第五章的前半段就是讲到欺哄圣灵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们虽然是好像看来是撒了一个谎，但是彼得指出了这背后的根源所在，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啊，对他的太太所说的话啊，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因为彼得当面又问他一次，给他最后的机会，你所卖掉房产田地的这些价银都在了吗？他说都在这里了。啊，正如彼得所指出的，你如果啊在卖房产之前，卖田地之前，这都是你的，卖了以后，这些的金钱也是归你支配的，你可以留下，但是你可以全部奉献出来，也可以留下，但是你自己私自的留下了，却说我全部奉献了，这是欺哄什么？为什么他们所受的惩罚这么迅速，这么严厉？我自己在想，因为这个时候教会刚刚诞生，啊，是这样的纯洁、纯净、美好，啊，容不得半点的虚谎在里面。人人的良心都是洁净的，大家都是完全的为神摆上。如果这个时候有这样大的一件欺哄神的事情发生，啊，他们被包容，或者说他们瞒天过海，那么对别的信徒来说，一方面是绊倒，一方面可能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或者侥幸的心理，也会效仿这种的做法。这个对初期的教会，还有人会觉得啊，神为什么没有查验出来，神的智慧、神的公义在哪里？这对刚刚诞生的教会是具有很大的破坏力的。啊，所以神对这样的一个欺哄的惩罚是严厉的。就好像我们看到旧约的约书亚记里面，亚干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结果连累的全会众，致使他们在埃城的这一个战争失败，所以亚干最后的下场也是被石头打死。虽然他到最后承认了错误，但那已经是在，就是在啊，他没有办法再隐瞒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就是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啊，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呢，百姓就更加的惧怕，他们尊重使徒，他们敬畏神。那么神迹呢？使徒们就广行神迹，信徒数量信徒的数目成倍的增长。但是这引起了官长很大的记恨，所以呢，使徒们这个时候呢，就第一次被正式被捕啊，收在外监里面，就监牢里面。但是神的使者半夜里把他们救出来啊，监门打开，甚至于那些看守使徒们的人一点都没有知觉。啊，第二天，当使徒们还在圣殿里面讲道的时候，这些官长去要把使徒从监里提出来审问，一看人已经没有了，就别人外面的人来告诉他们，你们所要找的人还在圣殿里讲道，你们不去拿他们吗？啊，但是使徒也非常的顺服，官长来拿他们。啊，面对这些的权比他们更高的权柄，使徒们就顺服的来到公会，再一次的接受审问，再一次的见证。主耶稣他拿撒勒人耶稣，他们祖宗的神已经使耶稣复活，立为救主。这叫这些宗教领袖非常的气愤，叫你们不许讲道，你们还要讲道。所以呢，彼得这个时候就明明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这些人这个时候就极其恼怒，就是想杀使徒，就像当时他们想杀害耶稣一样。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人，就是加玛列，他是法利赛人当中一个很受尊敬的一个教法师，也是保罗的老师，因为保罗就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训的。他出来讲了一段话，利用引用了前面过去几个团体结果他们就自己就散了，就用这个话来劝众人呢，让这些使徒们去，如果这个不是出于神的，他们也会散掉啊。如果是出于神了，倒恐怕你们是攻击神了。所以这一番话呢，竟然也使得被采纳了，所以呢，使徒们又被释放。所以我不知道加玛列他是不是神隐藏在这些宗教领袖身边的一个他的儿女，就像那个尼哥底母，像约瑟一样，在公会中他们是暗暗的跟随耶稣。也许呢，加玛列并不信主，他只不过是怕要生大乱说了这一番的话。但是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信的不信的，来做成他的事情。我们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神就保护 这些使徒的性命啊，为他们开出路啊，使得他们能够再回去啊，继续的放胆传扬主的道。那么第六、第七章呢，讲的都是司提反啊，司提反。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当选了七个执事之一。这七个执事呢，是管理饭食的。但是这七个执事啊，管理饭食的这个要求呢，啊，我们看到不是出信的，要有好的名声，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而司提反他本人呢，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满得恩惠能力。他也行了大神迹奇事。啊，甚至那个地方神的道大大的兴旺，甚至有祭司，有许多祭司都信了主。祭司是犹太教里面啊，就是主持神的仆人，是主持这些献祭礼仪的人，他们都信了主。那么很多人啊不服，他们从各地的会堂来要与司提反辩论啊。圣经给我们看到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辩论，众人抵挡不住。我们看到当一个满有圣灵能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特征就是他有智慧，他的话语哦带着能力，就好像在与一个黑暗的势力所在斗争一样，圣灵的力量出去，众人抵挡不住。第七章就讲到啊，司提反啊被捕，因为呢这些人抵挡不住以后呢，他们就啊恼羞成怒，他们就卖出假的见证人来啊，说司提反啊，我们听见他说绑读摩西和神的话了，然后耸动百姓，以至于呢他们就将司提反带到了公会，设下假见证，要急着公会的手呢要害他。那么大祭司啊就问他，你果然有这些事吗？我们看到第七章就是讲到司提反啊，在公会面前为回答大祭司的问题所呈上的一篇讲道。那么本来呢，司提反在大祭司面前这个陈述的机会是给他自我辩护的，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为自己洗清罪名能够无罪释放。但是司提反他在公会的陈述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为福音征战，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我们看到他好像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啊，我在仔细看的时候就好像似乎体会出他的意思，因为对司提反的假指控是啊，主要是着重在两点，一个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借着摩西传的，一个就是圣所，圣所我们知道是啊所罗门后来造的那个圣殿。那么司提反就从这两件事着手，从以色列的历史娓娓道来，告诉大家圣殿和神的话的由来是怎么一回事。他似乎是希望因着他的这一番的讲论，希望也有人在听众中可以有人信主。那么我们知道圣殿要有，必须先有圣地，圣殿是建立在圣地的范围内的，而圣地的由来就是神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呼召出来的时候，要叫他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在创世纪里有多次提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啊，你所住之地。那个时候这个指示的地方很不清楚，一直到后来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叫他说，你要到我所指示的地方，那个地方后来就是圣殿的所在。那么司提反就从亚伯拉罕讲起，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因为这块地方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子孙的，这是圣地。那么摩西，讲到摩西就讲到律法，所以司提反讲到摩西是怎么出生的，他的身世和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活泼的圣言啊，然后交给百姓世世代代来遵守。摩西也在旷野建造会幕，会幕就是神的殿，圣殿的前身。然后又讲到约书亚带领的百姓进入了圣地，然后大卫立王，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了，却是所罗门把 把圣殿亲手的建造起来。但是这个圣殿啊，建造起来以后，斯提凡有一段引用先知的话语：神岂住人手所造的殿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才是我的居所？以色列人引以为豪的圣殿只是一个外壳，而这个圣殿就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表。而律法呢，在旷野里面，百姓多次的弃绝摩西，多次的弃绝神。先知书上说，百姓在旷野抬的难道是会幕吗？他们抬的是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所以斯提凡在讲这么大一段的历史，目的就是得出他最后几句的结论。而他在讲出这最后几句话不久就被众人极其恼怒，想要杀他。就是从51节开始，斯提凡是反守为攻，他对敌人指控：在摩西的时代，你们就常常违背摩西的话，而圣殿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你们指控我践踏圣殿绑读摩西的话，其实践踏圣殿和绑读摩西的正是你们，因为你们和你们的祖宗一样，你们是应着景象心语而未受割礼，你们抗拒圣灵，抗拒神所立的救主。你们的祖宗逼迫先知，杀害先知，并先知所传的异者，这点先知包括众先知一直到世袭约翰，因为他所传的异者主耶稣现在也被你们所杀了。你们受了律法竟不遵守。所以面对斯提凡这样犀利大能强有力的指控，这些人听了是极其恼怒，咬牙切齿。但这个时候斯提凡已经被圣灵充满，他看见天开了，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就是我们的主，他站起来，他似乎要迎接斯提凡的回归。所以这个时候众人大声喊叫，他们捂住耳朵，齐心的将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我们看到斯提凡在殉道前，他还祷告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并且为他的敌人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说：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斯提凡的殉道，他的被捕受审和殉道跟主耶稣非常非常的相似他的罪名他的也是因为这些宗教的领袖出于妒忌要害他于死地。就这样，圣经描写斯提凡的殉道是说了这话就睡了，真的是睡了，因为他被主亲手的接去我们看到一方面神救了彼得和使徒出监牢，好像很多次都从把彼得和使徒都从那些宗教领袖的手里救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神又让他极宝贵的使徒斯提凡这样快的就殉道了。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这一个殉道，那一个暂时没有殉道。我们不能说一个信徒或者一个基督徒信了主就样样顺利又有钱又有就在世界上的事情都顺利，不会遇到难处，不会遇到疾病，不会遇到凶险。但是我想斯提凡他这样的殉道是非常荣耀的，有哪一个能够像斯提凡那样荣荣耀耀的建筑能够他将来的赏赐也是极大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第一部分的使徒行传第一部分福音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在圣灵的能力底下见证主的道，就是以斯提凡的殉道告一个段落为结束。自此以后呢，福音教会就受到逼迫，门徒们分散但是反而因着分散可以把福音更加的广传开来。所以我们在一章到七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我们有一个小的总结，我们看到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得教会单身，教会创立了彼得讲道百姓归主，教会成倍的增长。这个时候教会是在犹太这个地方， 属于犹太时期。我们看到初次的分馨会啊，就是第二章里的圣灵的降临和浇灌。我们看到初次的布道会，就是彼得对着众人的讲论，3000人得救啊，非常多的人得救。我们看到使徒们初次的遭反对，就是在每门彼得使徒约翰医治瘸腿以后被公会的人所逮捕。我们也看到初次的劝惩啊，就是五章里面啊，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最后所受到的惩罚。我们看到初次教会的受逼迫，就是使徒们被下监，但是他们蒙天使的拯救。也看到教会初次的组织，就是因为人多，有些事务管理不善，所以拣选按立了7位执事来管理饭食，都是被圣灵充满，带有智慧的。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初次的殉道者，第一位殉道者就是斯提凡，他在最后的机会，他没有浪费每一分钟，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为着主耶稣竭力的为主耶稣做见证，来传福音给在场所有的听众，直到他殉道。啊，这些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人，他们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少年人面前，扫罗也喜悦他受害。啊，所以这就是啊《使徒行传》的3段的划分和4次讲员的分配。我们呢啊有3道思考题留给大家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来讨论和思考啊，也欢迎多多交通。第一道题呢是从《使徒行传》1到7章中是什么在推动教会的诞生和在犹太地初期的发展，我们人应该怎样来配合父神和主耶稣在地上的救赎工作。第二题是从《使徒行传》1到7章的众多的神迹和事件中，请你选一件对你触动较多的一件事情来与大家分享你的得着，可以是一个神迹啊，也可以是正面的例子或者反面的例子啊，可以是我今天没有提到的啊，你在啊周中读经的时候所看到的啊。然后第三题呢是使徒们他们面对反面的势力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个反面势力来自更高的权柄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这给你有什么启发？我们就停在这里，请徐勇弟兄把我们分组。